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正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正见网2013年5月1号到5月7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给师父烧香磕头是敬师的体现。我岳母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是扫地，然后极虔诚地给师父上香磕头。刚开始我看到后心里有想法，这是形式，修炼不要注重形式，有事还拿出师父的话当借口，掩盖了自己要提高的心性，甚至有时冒出封建迷信的念头，把自己也吓了一跳，但没有往深处挖挖根。上一星期我到岳母家去，早上看到岳母极虔诚地给师父上香磕头，内心深处一下子被触动了，这份虔诚不就是敬师的体现吗？师父给予了我们一切，我们不应该有个表达形式吗？师父不在意这些，并不表示我们不可以不尊敬师父。我一直以来不敢去正视自己身上的党文化毒素的影响，特别是封建迷信的毒素影响，是我一听到封建迷信这个词心里就发怵。我在大学学的是政治专业，对封建迷信这顶帽子感到可怕，谁一旦被扣上封建迷信的帽子，就意味着是共产恶党的阶级敌人，那是要被打倒的对象。封建迷信这个词在我脑海中影响最深，毒害也最深。我参加过师父的两次讲法班，近距离接触过师父两次，但每次都被封建迷信这个毒素影响着，发出对师父不好的念头，认为弟子们尊敬师父不用围观的形式，心里记着就可以了，所以看到弟子们围着师父很反感，过后也感觉这种想法不对，可找不出根源。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94年12月在广州的讲法班上，那是国内的最后一次讲法班，全国各地去的学员很多，我没有买到票，师父和主办单位协商后，在体育馆旁边的一个大厅里安排我们这些没有买到票的学员看实况转播。那一天是星期天，上三堂课，上午一堂课，下午两堂课连着上，下午两堂课中间休息的时间，师父来到大厅里看望我们，我们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听到一声师父来了，学员们唰的站了起来，围着师父看着师父，那种对师父无限尊敬的眼神至今难忘。我没有围上去，站在一旁，脑袋中发出抵制的念头，虽然在心里也尊敬师父，在大学的宿舍里也张贴着师父的照片，没人看见时跪在师父面前诉说过不去关时的苦，但就是排不掉那个抵制学员围着师父的坏念头。师父转身走时看了我一眼，那一眼意味深长，含义很深，每一次想起来泪水都要模糊我的双眼，恨自己悟性低，对师父不敬。现在我终于找到了导致我不能正确对待给师父烧香磕头的根了，是党文化封建迷信的毒素对我毒害太深。封建迷信是中共邪党打击破坏传统文化的政治帽子，打人的棍子，打掉了人们对神佛的信仰，抹杀了人们善良的本性，把人性导向了恶的境地。中共邪党的用心何等邪恶，在人中拜师学艺，要磕头，要纳拜师礼，对师父很尊敬，师父才会传授你技艺，学成回家，逢年过节还要登门拜访师父，表示自己没有忘本，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对师父尊敬至极。 想一想人中的这个理，再看看师父所赐予我们的，师父给予我们是最多的，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是因为我们有了修炼这颗心，师父才无偿的给予了我们一切。大法弟子更应该无限的尊敬师父。我刚才讲的这些法都是在讲一个问题，作为师父从内心讲，你们对我尊敬和不尊敬啊，我根本就不在意。我当初度你们的时候，有很多人还在骂着我，在听课的时候就有骂着我听课的，我不在意，我就要把你度成。也就是说呢，你们对师父怎么样，师父心里根本就不在意，我不会被任何宇宙层次因素所带动。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们要是对师父不尊敬的话，按照宇宙的理讲那是错的，那么旧势力就会因此而钻空子毁掉你们，他们抓到了最大的毁掉你们的把柄，因为他们看到了我度你们的整个过程。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的体悟是净师净法也是在正实法，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们应该走正净师净法的路，彻底清除掉中共邪党的党文化毒素，从从容容堂堂正正的给师父上香磕头跪拜，这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也不是什么封建迷信，这是大法弟子净师净法的一颗心。
巧妙的赞美。昨天早上买菜，发现已卖菜的就一条之隔的学校操场内，正举行学党的五一文艺节目汇演，在对学党大唱赞歌，我就发正念。买豌豆时，我结合节目内容顺势给卖主讲真相，他却为学党辩护。我问他豌豆多少钱一斤，卖主说3.5块。我随手抓了几把，一称有8两重，卖主说2.5块，我一算应该给2.8块，我就说您算错了，应该给2.8块。我要给他2.8块，那人望了我一眼，说我自己种的，您就给2.5块算了。我称赞卖主，您好像练法轮功的讲真善人呀。他憨厚地笑了，说一点小事嘛，我自己种的。看得出他还是很高兴，我接着给他讲真相，他都乐意接受了。我突然悟到，如果遇到那些心存善念行善举的是人，我们可以从真善人的角度适当赞美他们，让他们从正面认同大法，同化大法，这样讲真相的效果可能会更好。
软件救人忙，广泛传播效果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期看了同修关于广传翻墙软件的文章，提到大面积传播翻墙软件的优点益处，我也深有同感。这些年在面对面讲真相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能够直接接受真相劝诫，但也确实有一部分人生出怕心，不敢当面起名字做三退，甚至起化名也不敢退，怕被别人知道。也有很多在敏感部门的人见了面一聊就说，我们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多注意点，但是再往下就不敢听了，匆匆走开。也有时见到还没等说上话就直接躲开了，然而看他们的样子却真的是想知道真相的，只是这些年都被邪党搞怕了，不敢听。针对这一现状，我便开始在面对面讲真相的同时，将证件网上获取破网软件的方法抄写在小纸条上送给有缘人， 再后来又请同修打印在 A4 纸上，剪下来放在40×60的小字封袋里，散发到自行车筐、市场摊位及超市里，待有缘人取走，回家上网获取破网软件。我多次亲眼看到很多人在发现小字封袋后，打开取出小纸条仔细阅读，而后将纸条装在口袋里离开的，效果很好。特别是针对一些在敏感部门工作的人，我见到他们以后就会送给他们一个小纸条，说翻墙软件能看到国内看不到的新闻，有空回家自己上网打开看看。 99% 的人都会很高兴的接受，而且后续效果也很好。比如有一位保卫处工作人员，在我前几年被非法绑架之后，便因害怕不再与我接触，见面从来都是躲着我走，不跟我说话。后来有一次我经过保卫处，看到他正在屋内看报纸，我便上前搭话说，你还看报纸？现在报纸上还有真事吗？他也说全是假的。我说那你还看？他回答说，又没有说真话的，不看这个看啥？你有真的吗？我说怎么没有真的？接着便送给他一个写有破网方法的小纸条，说你好好回去看看吧。他收下了。几天后当我再次遇见他时，他一反常态，大老远的就跟我打招呼，笑呵呵的冲我直点头。看来这回他真是明白了真相，我也真心的为他感到高兴。还有很多多次劝退而不敢退的人，在我送给他们翻墙软件网址之后，也是态度发生了很好的变化。以前见面不敢说话的人，现在都能跟我很热情的打招呼了。这就是众生在真相面前的觉醒与转变呀。还有这样一件事让我印象很深刻。一次我遇到一位单位老领导的女儿，与她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并告诉她让她回家跟父母也说说退了吧，但她说她不敢。我也知道这位老领导是个很不好说话的人，在接受真相方面也比较顽固，于是我便将翻墙软件送给了他女儿，告诉他回去后跟父母一起好好看看。几天后我再次碰到他时，他说，哎呀，我看了你给的那个网址，上面说的可比你讲的明白多了。这不，前几天我胃疼，就试着按上面说的念法轮大法好，结果还真管用了，几分钟就好了。现在我们全家都在看这个网，都看明白了，还是自己上网看好，你讲的内容太少了，上面东西多。看来他父母应该也已经在网上做了三退了，这件事对我鼓舞很大。小小破网软件真的是作用非凡呀。到目前为止，我所面对面发放出去的翻墙软件基本都能收到不错的反馈效果，还没有看到有丢弃的。现在社会上电脑已经普及到如此广泛的程度，几乎家家户户有电脑，所以翻墙软件可以在讲真相中有很大的用武之地，发挥很好的作用。而且正法至此，众生真的是在冥冥之中盼得救呀。面对当前天灾人祸的可怕现实，他们都在寻找着能得救的方法，有一线希望的就会有所尝试。我一般会在小纸条上写上，想看到国内看不到的新闻吗？或末世多灾祸，大难何处躲，艰辛明智言，平安福寿多等常人最关心的话题，以引起他们的关注与重视，进而自己获取翻墙软件，全面明白真相。还有一些在社会上遇到的众生，一走一过来不及讲真相的，我也会送给他们写有翻墙软件获取方法的小纸条，告诉他们现在天灾这么多，你知道怎样防灾吗？我给你个网址吧，自己回家好好看看就会知道了。一般都会接受，特别是对在学校里受诽谤毒害比较深的学生来说，这种方法既然符合他们猎奇的心理， 又能够使他们更好地接受网上的各种事实真相，可谓有的放矢。因此建议面对面讲真相做得不好的同修，或者是对有一些难劝诫的人和来不及讲真相的众生，同修们可以尝试发放翻墙软件，让他们自己上网去看真相，找明真相，找得救。
打坐时脸上爬满了毛毛虫。交流中同修讲了多年前发生的这样一件事。还是上大学的时候，一天傍晚，同修在校园的小树林里打坐，刚坐下不久，突然感觉到一条毛毛虫从树上掉到他的头顶，之后又从头顶慢慢爬到他的前额，从前额又向下爬，从右脸爬到鼻子上。当时他感到毛毛虫那细细的爪子抓住他的汗毛孔，在一步一步的往前爬，一种专心的奇痒使他几次想抬手把毛毛虫从脸上抹掉，可是同修想到的是不能动，就是不能动，一动气机就会乱了。再说修炼人不是想忍吗？这个忍不是需要去修吗？在遇到事儿时要能够忍，要有大忍之心。于是他不在乎，依然心如磐石的在打坐。他把这件事当作关来过，不动心的忍下去。可是就在他这样想的时候，突然他感觉毛毛虫不是一个，而是好几个在脸上爬，最后他感觉满脸都是毛毛虫在爬。那种专心的痒一下子增加了无数倍，好像生命的深处都被他细细的爪子扭动的发抖，整个脸部和大脑都在发胀。瞬间那毛毛虫不再是一个小小的虫子，而是变成了一个个讨债的魔，向他发起猛烈的进攻。这时同修心里反倒冷静下来了，他顿时悟道，为什么这么多毛毛虫都来向我进攻呢？是偶然的吗？这让我证悟什么呢？忍啊，是忍，我要做到忍。如果是我曾经欠过这个小生命的债的话，那我在这忍中就算还了。我要坦然地用善心来对待。他依然不动地打着坐，你爬你的，我打我的坐，他就这样想着。在忍中渐渐地，他感觉脸上毛毛虫抓的痒痛不那么强烈了，忍的威力和美好也在不断地展现出来。他感到脸部不痒了，不疼了，似乎有点麻木，像一片乌云在渐渐地散去。之后他感觉那些满脸的毛毛虫在一个一个地往下掉，往下掉。等他打完坐睁开眼时，发现眼前的地上一个毛毛虫也没有。虽然没有见到毛毛虫，但是作为一个修炼人，在忍的境界上他却感觉有一个很大的提高，似乎心里开阔了许多。由此我想起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细小事儿，比如打坐时脸上发痒也要用手捏一下或者摇一摇。脚气的病液状态这些年一直挺重挺痒，痒痛时总想用热水烫一下或者用醋杀一下，就没有像同修那样去忍一忍。表面看虽然就差那么一点点，但是本质上却是人念与神念之别。
度众生，才能繁荣我们的天国世界。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这样说，大法弟子的责任是救度众生，佛是不讲穷的，是为富的，生命就是财富，才能使你的世界繁荣，那都是财富，每个生命都是财富。今天借助这篇文章，我想谈一谈我自己的个人体会和理解。以前我不止一次在自己的心得体会中描述了这样的景象，每当我针对一个生命群体讲完真相，师父就让我看到我的家乡的田野里的水稻又一次金黄成熟了，又一次丰收了，而且在家乡的菜地里培育了好大一片各种秧苗，菜地里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蔬菜和果树，这一切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我们世界繁荣的方面只是在植物这一部分，其实不是。因为今天师父就让我看到，在我们的天国世界里，当我们在大法修炼中，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中，繁荣的还有其他的方面。最近的一段时间里，不管是揭露马三家劳教所，还是禽流感瘟疫，大法弟子都在利用这些天象，利用这些事情来给世人讲真相，目的就是救度众生回归天国世界。经过这一段时间在师父规定的三件事上的努力，今天师父让我看到我的家乡有一个很大的大水库，这个水库有水的主体部分，还有水库周围山谷构成的小水库那样的支流部分。当然这些支流和水库的主体是相通的，这个水库就是负责为我的家乡那些田野提供灌溉用水的水的源头。我看到师父领着我走在其中的一个支流边的大道上，让我看一看我自己世界里的那些生命。一开始我看到是一群雪白的天鹅，它们在支流的水面上自由自在地游动，在前面是一群绵羊，它们身上的羊毛从身上一直垂到地面，而且居然是淡淡的金黄。一群英俊的马在山坡上嬉戏，路的两边时不时有梅花鹿伏在草地上休息。再往前面走，出现了一片整齐的房子，房子里有一排一排像火车卧铺那样的包房，那些包房里我看到住满了等待生育分娩的和已经分娩正在喂奶的母亲，这些母亲有的是中国人形象，有的居然是印度人那样的形象。师父曾经点化过我，在释迦牟尼传法的时候，我那一生是他十大弟子之一，可能跟我那一生的转生有关系吧。再往前走，我看到那些包房里住的居然是各种动物形象的生命，一头母马生了两头小马，那两个可爱的小马正在吃奶，还有一些类似的生命等待生育或正在生育。这个区域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很大的产房区，而且一批又一批的新生命迅速诞生出来，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充斥繁荣着我们的世界。我自己的体会是，师父要我们讲真相救众生，那些在我们的努力下明白真相的生命，依据不同的生命来源，不同的根基，依据听完真相后对大法的相信程度认可程度不同，他们都转生成了我们世界里的不同生命，有的是人的形象，有的是各种美好的动物形象， 有的是各种繁荣的果树，有的是美丽的花和各种蔬菜粮食的形象。但是不管是哪种形象的生命，相对于下层生命来说，他们都是美好圣洁的神。让我们再重温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的讲法，让我们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上继续精进。我也跟大家讲过，我说其实你们救的人不是给师父救，也不是给别人救，是给你们自己救。很可能那都是你们未来世界的众生，或者是你们范围之内的。你总不能归位以后光杆司令啥都没有，哎，空空如也，巨大的天体就你一个待在那儿。佛是不讲穷的，是为富的，生命就是财富，才能使你的世界繁荣，那都是财富，每个生命都是财富。
人生的小舟，因为明白真相，当时受益的人就很多。我们班上有一个同事，耳朵后边长了一个玻璃球那么大的小包，和我叨咕。我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一上班，他就告诉我，你说怪不？包没了。咋没的？你不告诉我念法轮大法好吗？昨天晚上睡觉前我一直念，念到睡着，中间醒来还念，早晨起来洗脸时一摸没了，你说怪不？不怪，是神了，要不怎么100多个国家都练呢？这件事在我单位成为佳话，人们念法轮大法好也是常事。有一次出门坐汽车时，和一个女孩同坐，一问是高中学生，因胃疼请假回家，我一看他脸色蜡黄，紧皱眉头，便问他入过禅没有，他点点头。我说给你起个化名叫有缘，心生一念把团队退了。他不解地看着我，我给他讲了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的事，他点点头，又告诉他心里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佛法在救人，你会受益匪浅的，现在就开始念。他又点点头，我发正念，转眼之间他气色变了，满脸粉红，眉头也舒展了。我问你好了吧，他说舒服多了。我说好了还用吃药吗？他摇摇头。这就是共产邪党说的练功不吃药，没病了吃什么药啊？他瞪大了眼睛，又点了点头。我说你把你病好的经历告诉给你接触到的人，他点头答应。一会儿他下车了，向我微笑着点点头走了。十几分钟，一个生命受益了，得救了。还有一次，我到农村讲真相时，路遇一个妇女抱着树枝弯腰走路，给他讲完真相退了团队，又叫他默念救命九字真言，他很接受。我刚想走，他大声说这么神呐、啊！”我问怎么了，他说你没看我原来猫腰吗，胃疼现在好了。我说就这么神，要不怎么越练人越多呢？快把这个消息告诉乡亲们，让他们都得救。他一边点头一边叨咕着，神了神了。去年秋天，我在建筑工地给工人讲完真相，办完三退后，又给他们发了一些护身符，因为没够发，他们让我明天再送过去。第二天我多带一些护身符送过去，我一到，他们抢完护身符，七嘴八舌地对我说，快点写出去，快点写出去。我也听不清写什么，就让一个声大的气说，他说昨天他一天躲过2个大难，你走后我们挖坑，
往坑里下水泥杆，当时他还在坑里，水泥杆倒了，向他头上砸去，到头顶上水泥杆滑向一边，没砸到他。我们下班了，一上路，一辆汽车奔他就来了，他吓得不会动了，汽车打死闸停住了，太悬了，太悬了，你写出来吧。我说还是让他自己写吧，自己感受会更深。后来我觉得辜负了他们的希望，现在写出来了，以告知世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次发正念时，天幕出现一幕，三个另外空间的小孩向我拱手道，谢谢救度，谢谢救度。我知道三人为众，这是得救众生的真心流露。也有个别不相信大法的，但不多。我婆婆家房后住着一位李婆，受邪党谎言欺骗，仇视大法，和几个不明真相的老太太经常对着我婆婆家后窗户骂大法。因为我们全家练功，他们都知道。有一天下午两点多钟，他们又在那说大法的坏话，突然说的最欢的那个李婆一个跟头摔倒了，趴在地上起不来，老太太们吓坏了，以为得了疾病，找来家人，家人打车送到县医院，全面检查没病，就是嘴巴摔破了。通过这事，附近的人都知道他骂大法遭了恶报。后来他感到在当地抬不起头来，就搬家走了。那几个老太太再也不说大法的坏话了。当我想把这些事情写出来时，心想用什么题目好呢？起了几个题目都不可惜。这时师尊的声音在空中响起，人生的小舟，顿时一股热流通透全身，马上想起师父写的诗，红尘似海天地茫，人生小舟荡汪洋，浪里不知人世险，人间天外一堵墙，多少浪礁把你等，真相帮你回故乡。红云三，红尘四海。的确，人生的小舟能在红尘滚滚的大海中平安地驶向久别的故乡，是因为他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脱离了共产邪党缆绳的束缚，能够得到法轮佛法的救度与呵护。人生平安与否，能否走过这场劫难，人生的小舟能否平安达到彼岸，一念定下众生。红云三，退者生。
弟子交流人生感悟，善终有道。一日三餐天天如此，看似简单，实际上里面也蕴含着道。古代有兄弟两人开了个烧饼店，有个员外天天早上派仆人去他们店里买烧饼吃，并且指明要哥哥烙的烧饼。时间长了，弟弟心理上不平衡，一样的面，一样的烙法，凭什么哥哥的烧饼比自己的好吃？一天早上，员外派仆人来买烧饼，哥哥有事忙不过来，弟弟就自告奋勇的要给员外烙烧饼，并且叮嘱仆人不要告诉员外是我烙的。第二天，这个仆人又来买烧饼，弟弟问：昨天员外吃的烧饼说什么没用？仆人答：老员外吃了两口说，这是弟弟烙的，面少揉了两把。弟弟听了之后，什么话都没有说，再也不敢在哥哥面前逞强了。我在中学教学时，门口有一个卖烧饼的大嫂，她卖的烧饼与众不同，烧饼正面一圈一圈的，提起一点，可以一圈一圈的把面皮揭下来，吃起来又香又脆，很好吃。可她的丈夫烙出来的烧饼不是这样的，也不好吃。一天， 我买好烧饼后就问他原因，他说曾经在省级烧饼比赛得过第三名，我家那口子跟我唠了几十年也学不会，这面的手法技法不是能教会的，靠心去领会的。后来我来到县城后，再也没有遇到这么好吃的烧饼了。学了法轮大法，又叫法轮功，我才明白任何物体都有在另外空间的存在形式，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我们做饭也是如此，也有在另外空间的表现形式。厨师想要做出色香味俱全的饭菜，也要讲心性，也要修心养性，达到不同层次的要求，才能做出不同色香味的饭菜。中国古代的科学和现代的实证科学不一样，走的是不一样的路，直接研究人体、生命、宇宙。古代的儒生都讲究要打坐的，整个社会的道德处在很高的状态上，人们诚实而善良，做什么事想到的是道德、良心，相信神佛，相信善恶有报，有心法的约束。厨师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下，因为心性高，当然能做出许多精美的菜肴，也能起到养生的作用。现在中共协党的宣传中也讲起了饮食文化，可是这个饮食文化中贯穿的是中共协党的邪道、恶道。人们为了挣钱急功近利，为了迎合人们的口味，不惜改变传统菜肴的做法，再加上中共协党战天斗地党文化对环境的破坏，宣传斗争哲学，提倡假恶斗，从根本上破坏了人类的道德，导致现在的社会无处不毒，无物不毒，所以做出的菜肴已经不再精美，也起不到养生的作用，只能起到毒害人的作用。大陆的人们已经感受到了疾病丛生、灾害遍地的可怕。病从口入，是谁破坏了大陆的饮食环境，带给人类这无穷的灾难？《九评共产党》一书揭开了这个谜团，共产党就是一个反宇宙、反人类、反人性的极恶势力，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魔教，它的本质就是毁灭人类。所以中共协党在中华大地的一切所为都是围绕着毁灭人类而来，只要中共协党存在一天，它害人的本质永远不会变。虽然中共表面上拥有国家一切资源和暴力机器，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能够相信真理的力量，坚守我们的道德，中共邪灵将失去存身之处，一切资源都将有可能瞬间回到正义的手中，那也就是我们民族重生的时刻。九评共产党，无数的大法弟子在艰难的迫害中向世人讲述着大法迫害的真相，讲述着真善忍的美好，破除着中共协党强加的各种谣言的毒害，目的就是要人们明白真相，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中共协党的党团队组织，从生命中清除中共灌输的一切邪说，看清中共十恶俱全的本质，复苏我们的人性和良知，重塑中华历史的辉煌。
大家都在用心做好救度众生的事，目前正法形势突飞猛进，我所接触的同修中绝大多数都能按照师尊的要求，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脚踏实地地做好自己应该做好的三件事。下面仅举几例和大家分享。他把上衣内缝了个大口袋。 A 同修今年75岁，已经修炼十几年了，他无论是在个人修炼时期，还是在反迫害、正实法、讲真相、救助众生中，都能按照大法要求严格要求自己。特别是近年来，他没有认为自己的年龄偏大就放松面对面讲真相、救助众生，而是在修炼路上更加精进。 经常和比他年龄小的同修一块到较远的工地、农村、集市等面对面讲真相、发真相资料，有时也独自一人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发真相资料，救度众生。为了随时随地给有缘人送上真相资料，他把自己上衣内缝了一大块布，做成一个大口袋，里面可以装很多真相资料。这样他只要外出就装上好几本资料，碰到有缘人就讲，讲完后就送上一份真相资料。这样做既方便随时送出真相资料，也避免了背着大包行走过于引人注目，容易让邪恶钻空子，可谓两全其美。 A 同修根据他自己的实际情况，用心做着讲真相救度众生的大事，令我们佩服，也激励着我们年轻同修更加精进，做好自己该做的事。他把真相资料绑在身上。李同修是1999年720以后得法的，得法后他按照大法要求努力做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事，不畏邪恶的干扰迫害，大胆地面对面讲真相，发真相资料，救度众生。有一次他在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时，遇到坏人构陷，被邪恶非法绑架迫害了数日。他坚信大法是正法，不屈从邪恶的压力，令邪恶畏惧，一时之间邪恶把他视为重点，他出门还会被邪恶监视盯梢。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事。有的时候他到较远的同修那里去拿一些真相资料，为避免邪恶干扰，他出门的时候不带包，而是把真相资料绑在自己的身体上带回家。由于绑得很紧，身体上有一道很深的印记，而他仍然高高兴兴地继续做他该做的事。同修这种不畏强暴，排除邪恶干扰，理智智慧地做好自己该做的事的行为，令我们敬佩。我们在修炼路上要放下自我，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面对面讲真相，不挑人。西和低两位同修经常结伴到距离自己住地较远的农村去面对面讲真相，发真相资料，贴真相不干胶，救度世人。四月中旬的一天上午，他俩和往常一样背着一大包真相资料到农村去面对面讲真相，到达目标地点后就开始挨家挨户的上门讲真相送资料。他们讲到上午12点时，按照原来计划就要开始返回了，因为下午还有其他事情。此时D同修问西同修上午三退人数有多少，西同修说有15个。D同修说来一趟不容易，还有很多人没有讲到，咱们还讲一会儿吧。于是两人克服着口干舌燥、饥饿及村子里狼狗狂叫等情况，在村里走动冲击，遇上人就讲，一直坚持到下午1点多钟才离开，一共劝退26人。事后交流时，西同修说D同修在讲真相中基本上没有选择，只要碰到有缘人就讲，不被对方的任何表现所带动，在讲的过程中不厌其烦，耐心真心真正的把真相告诉对方，让世人明白后做出正确选择而得救。低同修这种无私无畏，真正为众生着想，把真相讲到位的精神，令我们敬佩。有一次当我们问及低同修讲真相的心态时，他朴素地说，我没有任何想法，只想去救他，讲不讲是我的事，听不听是对方的事，不必注重结果。由于同修有一颗纯净救人的心，每次他们外出讲真相劝三退人数都在10多个以上。还有一位一同修，由于居住环境所限，他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经常独自一人外出到公交车站、车站候车室面对面讲真相救世人。在讲真相时，只要是有缘人，他就与对方搭上话，然后很快切入主题讲真相， 基本做到不分男女老幼，不分时间、地点和场所，不分地位阶层，只要相遇他都敢讲。有一次在车站候车室，他走到一个中年男士跟前，与对方搭上了话，继而讲中共官员贪腐及社会败相。讲着讲着，对方沉不住气了，问他，你在这里来干什么？是不是练法轮功的？他理智地说，到这里是来接人的，我是练法轮功的，碰到你就和你讲真相，三退保平安。对方听后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是610的干部。一同修说，610的更应该了解真相，明白真相，不要迫害好人，善恶有报是天理，不要给自己和子孙后代造业。这位男士的思想比较顽固，用中共学党那一套歪理邪说与一统修争辩，一统修没有动心，继续跟对方讲真相，并就现在人们生存的环境被破坏，水质污染，空气污染，毒食品泛滥，当官的贪腐，老百姓生活潦倒等社会问题和现象反问他，他无言可答，只好灰溜溜走了。同修们，上述几个真实的故事使我深受启发，现在大家都在精进，都在做好三件事上动脑筋想办法，积极主动的去做，不攀不比，不等不靠，做师尊的真修弟子。我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人心呢？要抓紧这瞬间即逝的宝贵时间，放下自我，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就是人，兑现我们的誓约，完成好我们的使命，不负众生的期盼。以上如有不妥，请慈悲指正。
者得善福，恶者受恶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嘉兴地方的张大令先生，是乾隆26年进士，又是海宁茶余昌太所的授业老师。他身为朝廷命官，一生清廉正直。忽然有一天，张大令早晨起来，心急火燎地催促家人为他准备朝服冠带，说是有重要的贵人要来拜访。家人为他准备好衣饰后，他就穿戴整齐，然后迎候到大门外，再回到中旁向对方作揖让座，口中喃喃的好像在和客人交谈。他说的那些话家里的人都听不懂，而他引请进来的客人家人都看不见。家人看张大令本人的样子，开始他好像很高兴，接着他又长吁短叹，随后是一番谦让。他还斟上两杯茶，一杯自饮，一杯捧向空中。松手后，那茶杯竟能悬在半空中不掉下来。这样应酬了好长时间，张大令就把客人送行到大门外，然后作揖道别，才回身走进家里。张大令的家人问他来的是什么贵人，他回答说，刚才来的是嘉兴府的陈皇神，他已经升官了，就荐举我做他的继任者，所以他先来我这里拜访。他还告诉我，最近一两年内嘉兴地方将有两个高官，他们因为罪业深重不得好死，死后会立即遭到严惩，连同召集的人也不少。总之人一死，善者必得善福，恶者必遭恶报，都会兑现，绝非虚言，切记切记。张大令说罢，他就端坐床上，从此不吃不喝，三天之后就安然去世。不出两年，浙江王陈两位巡抚的事被人揭发，死于非命。事迹清代袁枚死不语。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